好，弟兄姐妹晚安啊！我们今天是5月5号2020年，我们一年读新约啊圣经分享的第18周。我们今天的进度呢是从约翰福音16章到20章啊，我们也然后四福音呢就要读完了。那我们下礼拜呢就会进入这个啊使徒行传啊。好，那我们在读16章的时候，我们从16章开始，其实我们应该要从这个啊15章的26节来开始读，因为在啊15章的26节是讲到说圣子向圣父啊祈求差派保惠师来。那么关于保惠师的第一次的记载呢，是在约翰福音的14章16节。在14章16节，圣子向圣父求，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啊，叫保惠师呢永远与信徒同在，与门徒同在。那保惠师呢就是真理的圣灵。所以呢在15章26节啊，耶稣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啊，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，然后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。所以我们就明白啊，圣灵来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呢，就是第一啊，要为耶稣做见证。那除了为耶稣做见证，等一下我们会读到在16章的14节，他说圣灵来要荣耀耶稣啊，荣耀耶稣所做的事情啊，这是圣灵来的工作啊。那么真理的圣灵来了啊，会让我们明白真理。当我们在读前面，比如说我们在读前面这个第八章的时候啊，我们稍微回去看一下哈，在第八章的31节32节呢，他有说到说啊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那耶稣说遵守我的道的人就是晓得真理。所以呢，我们晓得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讲，道就是神，道成了肉身，道就是耶稣。那在这里说道就是真理，那也确实回应了在14章所讲到的，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。所以呢，凡是走在耶稣所预备的这一条道路上的人，必然是晓得真理，必然是活出真理。那么走在这一条道路真理生命的人，就是一直走到啊，圣子为人所预备的家，就是在圣父那里啊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个观念哈。包括我们读到说，真理要叫我们得以自由，那我们思想一下，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这个真理呢？叫我们得以自由呢？好，我们啊，等一下呢，就在啊，在讲16章的时候呢，会更深入的来了解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从15章的26节开始，我们知道说圣子向圣父差派这个保惠师，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来啊，要进到这个世界啊，与这个啊门徒凡相信耶稣人同在啊。那一方面呢就是做中保啊，做中保。那我们更要认识清楚呢，在我们信徒的这个当中呢，是有两个中保啊，两个中保。第一个中保呢，就是啊，主耶稣升天以后，坐在神的右边，为我们的罪代求。那这个是记载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一节，所以耶稣在父的面前为我们代求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。第二个中保呢，就是圣灵保惠师常与我们同在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的身体还活着的时候呢，是常与我们同在啊，与我们同在哈。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灵来要为啊圣子耶稣做中啊做这个见证，然后我们呢也要去做见证，15章27节。 那这也是回应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他说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就要去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，就是我们领受圣灵，我们得着这个能力，我们就要出去做耶稣的见证。所以圣灵为耶稣做见证，我们为耶稣做见证。然后十六章呢，耶稣就讲了一些事情，他说我已经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啊，让你们知道所有耶稣所讲的这些事情呢，是第一点，要让你们不至于跌倒，因为将来呢会有人把你们赶出会堂，而且时候到的时候呢，凡是杀你们的人呢就以为是在侍奉神。那这个我们就了解是在讲犹太人的祭司，犹太人的祭司呢他说我们侍奉唯一的真神耶和华，那你们呢啊，这个是异端，所以呢要把你们赶出会堂。他说十六章三节，他们这样行呢是因为没有认识父，也未曾认识我，我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在旧约圣经所讲的弥赛亚，他们不认识圣父的这个本性啊，也不认识圣父的救赎计划，所以呢他们在这一件事上是没有认识的缘故，所以呢就把门徒呢要逼迫他们啊，以为这样呢就是侍奉神。所以第一个，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，让你们不至于跌倒。第二点，十六章第四节，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这些事情。他说我起先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，因为我还跟你们同在，现在呢我即将要离开你们了，我要往差我的父那里去了，那我就要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你们知道以后就满心忧愁，说哎呀，要跟啊这个相聚三年的主离开，然后就满心忧愁啊。所以呢十六章七节他就说我把这个真情告诉你们呢，我必须让你们知道，说我去离开你们呢是与你们有益的。那益处是什么呢啊，我们在十四章的第一节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啊，我去呢是为你们预备住处，然后呢将来还要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啊，所以离开是为你们有益处。他说这个益处呢，我如果不离开的话，保惠师就不会到这里来，我离开了就会差他来。那接下来这一句话就很重要了哈，也是我们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不是很清楚的。他讲到说圣灵来了就要教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那这个责备的意思呢比较像是什么呢，这个责备的意思比较像是揭露啊，掀开来啊，把它这个啊，把我们的东西里面隐藏的东西呢把它掀开来啊，看见了，我自己看见了啊，就自己责备自己。那下面这九到十一节他说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。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啊，我们讲到一个观念，就是啊，第一个，我们之前在啊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说啊，这个老约翰讲到说彼此相爱是一条新的命令给你啊。那为什么叫新的命令呢？并不是说彼此相爱在旧约圣经就没有提过，而是呢在旧约圣经有讲过这个彼此相爱，但是透过耶稣的侍奉，透过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跟复活以后，那么让这个彼此相爱的爱呢有一个新的解释。所以彼此相爱是照耶稣爱我们的那种爱，我们在操练彼此相爱。所以这里也是一样，他说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就是呢耶稣来了就把这个罪跟义跟审判呢做一个全新的这个诠释。那诠释是什么呢？好，那么晓得说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接受惩罚，为我们的行为啊被接受这个审判， 但是因为耶稣的死而复活呢，带来一个新的诠释呢，罪的存在不再是取决于我们的行为错误，罪的存在是取决于我们不信耶稣的缘故。所以在16章第9节说，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因为你不信的人，他的罪本来就存在，而且会继续的存在。好，那再来第10节说，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。那在耶稣所完成的这个义呢，跟原来呢这个守律法得到的义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也就是说这个义呢是全新的，建立在耶稣的身上。那建立在耶稣的身上，所以耶稣往父那里去完成了这个义以后呢，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个义呢，不再是一个守律法所得不到那种空洞的义，因为那个还是神眼中的不义，而是只有信耶稣呢才会得到一个真正的义啊，就是我们常讲的因信称义这个部分。好，这是第二个，为罪为义呢，这个有一个新的解释了。那为审判呢，他说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，意思讲说这个世界的王就是天空掌权者啊，是这个撒旦这个谎言的灵呢，他会受到这个审判。那也是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会读到这个审判临到撒旦的这件事情。那当撒旦受了审判以后，那么就会被丢到这个火湖里面，所有跟随撒旦的人呢，被撒旦奴役为他服务的人呢，也同样受到这个审判。所以在这里啊，我们讲到16章的8到11节，主要是告诉我们说，圣灵来为耶稣做见证，然后我们呢也要为耶稣做见证，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呢，就是要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，也就是说让我们重新看见这个为罪为义为审判的这个事情。那我们了解以后呢，我们在信耶稣上面啊，我们这个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啊时常的提醒。好，所以到了16章的12节，耶稣又说，我还有好些事情要告诉你们，但是你们担当不了，所以不能领会，所以呢我现在没有办法让你知道。但是等耶稣说，等我离开，那圣灵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会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使你明白真理呢，也是说要进入真理啊，进入真理。那我们刚才在读这个约翰福音8章31节32节说，遵守主的道就晓得真理，晓得真理的人就在真理里面得着自由。那我们可以明白这个观念，我们可以啊用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啊。比如说我们可以从 money, sex, power, anger, 啊这四个角度来看。啊我们如果在钱的事情上放不开，受到辖制，我们崇拜金钱，追求金钱，那我们就是在侍奉马门，但是一方面我们又想要侍奉主，可是呢钱呢把我们抓得比较紧，因此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遵守主的道去侍奉主，我们反而侍奉马门的话呢，我们没有得到自由。但是你对钱金钱能够看得开的人呢，你就在钱财上面啊有一个自由的心态。同样呢，我们在 sex 情欲方面，这情欲这一关过不了，常常被情欲的事情给捆绑住了，那你就没有自由。但是我们遵照耶稣所说的，我们能够在我们心里面保持洁净的人，我们摆脱那个情欲关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得到自由。同样 power 啊 ，money sex power， power 就是对权柄有个喜好。啊，那这个啊，就是一种骄傲自大，凡事都要听我的，那自我膨胀，这种啊好权柄呢，就等于是你在权柄里面呢被捆绑了。那你在权柄上能够淡然处之的人呢，那你就是得着自由。那同样的怒气也是一样，耶稣说不要含怒到日落，你如果 一直怒气持续好几天的话呢，基本上你在怒气上呢是成为一个奴隶一样啊，成为一个俘虏。但是我们能够啊，这个怒气来可以发生没有关系，可以生气，但是来得快去得快，我们很快的就放掉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没有被怒气给绑住了啊。同样的，也是在真理上面得着自由。那在最后一项就是饶恕，我们不能饶恕别人，我们就被 trap， 我们就陷在那种容易计较，计较就是数算别人的错，那就产生一些苦毒，一些啊愤怒的情绪，一样的，就刚跟刚才讲的一样，我们还是一样被 trap， 被限制在一个这样子一个啊，好像关在一个掉在一个陷阱里面一样。啊，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几个观念，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遵守主的道呢，就可以得着真自由。因为我们遵守主的道呢，我们走得很坦然，所以神的话也不是变成条条框框，很多的框架把我们套在身上，动弹不得。这不是神的意思。神的意思是要我们走得很自由的，啊，就像我们啊在读啊马太福音第七章，我们进入窄门。当我们进入窄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所有束缚我们的重担，那些情绪的包袱，那些世上的包袱，因为窄门很窄，我们进去把它脱落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心胸是开阔的。开阔的心胸呢，会让你走这条小路呢是越走越宽广，因为你没有什么好啊缠累你的。相反的，进宽门走大路的人呢，他身上背了很多的包袱，很多的包袱又重又累，他自然前面的路呢就越走越窄。这就是一个道理，让我们知道说遵守主的道不是神要限制我们的自由，而是反而你可以在真理里面哈得着真自由。好，所以这里面呢就16章13节说，当真理的圣灵来了，就是保惠师，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啊，那这个就是圣灵来的工作。那么我最近呢啊也在预备这个啊认识圣灵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导。而我以前呢教过主日学课啊，教过认识圣灵，教过三个月。我现在把它重新整理一下，看能不能啊变成几堂课哈，一个浓缩版，能够有机会呢跟弟兄姐妹来分享。那我们认识圣灵是一个全貌式的认识，而不是我们每次讲到圣灵呢就好像只想到啊这个方言啊，想到这个超自然的能力哈，这个只是片面的认识而已。我们对圣灵啊要有完整的认识，因为我们相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哈。所以他在这里说，圣灵来了，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啊。然后呢你请你注意看16章的14节15节啊，可能有点不容易解释啊，不过用这种方式来让你明白。圣灵来要荣耀圣子耶稣啊，怎么样荣耀圣子耶稣呢？他说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，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基本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圣父所知道的告诉圣子，圣子就遵照圣父的话去做出来，去完成。那圣子要离开了，就把这个他所知道的，从圣父那边得到的所知道呢，告诉圣灵，让圣灵来接班，然后来完成这些工作。就好像我们跑赛跑一样 relay 啊，一棒交一棒，圣父交给圣子，圣子交给圣灵。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圣灵来呢，他要完成圣父和圣子对这个救赎的工作。我们可以说圣父计划了这个救赎的工作，圣子呢来完成了这个救恩以后呢，然后圣灵接棒常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以后，是我们好像跑马拉松赛跑的起点，然后呢再来圣灵呢引导我们，陪伴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带领我们一直跑到终点，人生的终点站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圣灵来要来持续圣父跟圣子在这个世界的工作，要让这个所有交代的事情呢让我们知道， 所以十六章的十四节十五节呢扮演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教导哈，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他讲到这两节的经文呢，我们在这里更能够明白圣灵来的工作，主要的工作是什么。好，那么再来讲到十六节，他说等不多时啊，你们就不得见我，再等不多时，你们还要见我，不得见我，就是说耶稣死了，所以你们看不到了。那还要见我呢，讲的就是耶稣复活了，所以你们会看到了。所以耶稣当然讲这些话，门徒就听得一头雾水哈，说等不多时到底在讲什么意思。好，所以呢耶稣就在下面继续跟他们讲，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你们会忧愁，但是呢很快你们的忧愁呢就要转成喜乐，因为呢耶稣复活了，就好像妇人生孩子一样，在生孩子之前呢甚是忧愁啊啊疼痛，但是生完孩子以后呢就喜乐了，因为这个世上生了一个人。好，所以呢再来十六章的二十三节，他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问我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那这一句话在前面十四章呢也讲过一次哈，他是看十四章的十四节，他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好，那这也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末了，我们总是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就好像我们拿了一张支票要去银行兑现，那这个支票的这个签名的地方呢是耶稣的签名，那你拿这张支票兑现了以后呢，你的拿到了这个银行的钱要做什么啊？不是让你花天酒地要照自己的欲望得着满足，不是做这件事情，而是呢当神叫应允应许你的一个祷告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呢，就是要借着耶稣让圣父得荣耀啊。所以这个是神应许祷告的一个重点啊，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。好，那么举个例子来讲啊，举个例子来讲，比如说我们之前读到撒母耳记上讲到哈拿啊，这个没有儿子，他就向神祈求，那就生了这个撒母耳。那哈拿求儿子的祷告，那也是刚好我们这个五月十号就是母亲节哈。那之前我们也讲过哈拿的这个母亲啊，所以哈拿求儿子的祷告，向父神说：“主啊，求你赐我一个儿子。那我得到这个儿子呢，要怎么样？要叫他终身归耶和华。”那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呢，就是一个让神的名得荣耀的祷告，因为生的这个孩子不是据为己有，不是要做什么，而是要把它归给耶和华。所以同样我们在为自己祈求，比如说啊，有人也是求有一个儿子有个女儿也是一样，那我们怎么样求呢？我们说主啊，照你的话语，求你赐下这个后代，赐下这个儿女呢，我必教导他，让他一生走在正道上面归给你，让他一生呢活出你的荣耀。那这个就是一个正确的祷告。那我们也如果为工作祈求呢，我们说主啊，求你赐我一份工作，让我在这个工作上面是一个忠心的人，是一个尽心尽力啊，在这个上面是值得被信赖的人，那我在这个工作上是一个让你的名得荣耀的人。那这样子的祷告呢，就是呢神所喜悦的要应许的这个祷告。所以我们在了解说他这里面啊讲到十六章的二十三节，他说当你做这样子的祷告的时候呢，奉耶稣的名祈求，我就必应允啊，十六章二十四节。那应允的还有一个目的呢，是叫什么？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所以我们就明白，因为之前呢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哈，这个第十一节也告诉我们，他说要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那神的心意啊，就像我们这个过去这个主日的宣召经文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说，神的心意是赐平安的意念，是一个美好的意念。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？是要我们有一个喜乐满足的一生。所以我们怎样可以得着喜乐满足的一生呢？ 啊，那么前面呢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的九到十一节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里面有爱耶稣啊，所以这个爱呢是怎么来呢？爱是因为那个恩典而来，我们爱的动力，然后我们就会遵守主的命令。遵守主的命令的人呢，就是晓得真理，就是活出真理，就是得着自由，真自由的人。这样的人呢，就是有喜乐充足的一生。同样的，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，他也告诉我们说，要叫你们的喜乐充足。那怎么样可以喜乐充足呢？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的是什么？你要与神在光明中相交。所以你与神同行，走在光明中的人，就是遵守主的道的人。遵守主的道，就是走在真理路上的人，你就得着喜乐满足的一生。这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心意哈，心意就是让我们这一生呢活得很有喜乐啊，这个啊很有这个啊这个充沛的活力哈啊。所以在这个十六章呢啊就讲到了这个部分以后，那么在这里面呢啊他还继续的讲什么？他继续的讲到我们重点呢，就是看到这个十六章的啊三十三节啊，我们也常常引用这一节的经文啊。我们说啊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啊。你记得我们在读十六章，常常是这些事、这些事、这些事重复的出现哈啊。这些事来到这里是第六次出现了哈。耶稣把一些事告诉门徒，让门徒呢可以怎么样啊，可以不会跌倒，让门徒呢可以知道啊他耶稣将来要做的事情。然后有些事情不能明白呢，圣灵来了会指引导这个门徒知道。那现在耶稣又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目的是什么？他说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啊，有你平安。因为耶稣说我要离开了，你们不要忧愁啊，我也不是把你啊这个独自一个人留在这里，圣灵保惠师会常常与你们同在。那我现在要去了，时间到了，我去的这个地方呢，你们呢不能去，而且你们会分散离开，只有留下我独自一个人。那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让你们知道，他说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，但是你放心，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。在耶稣说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，他已经胜了这个死亡，所以呢他将平安留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放心。这个是一句非常宝贵的一个应许，就是你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不管碰到什么事情，我们可以有这个平安。就像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，我们借着啊祈求感谢祷告啊，把我们心里面所要的告诉神，神就会出人意外的平安呢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就跟这一节的经文一样，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啊，在困难当中，在苦难的处境里面啊，仍然有平静的心。就好像说我们说这个啊平安不是说躺在一个平静无风的大湖旁边，躺在那边享受这个啊风和日丽的一个景色，而这个平安却像一只小鸟，这个栖它呢是待在瀑布下面的一块石头，那这个石头正好挡住那个瀑布的水，没有冲击到它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这幅图画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平安，就是在疾风啊，这个风浪的很大的地方呢，仍然我们可以得着这个平安啊。盼望我们在这个疫情病毒疫情的这个时刻呢，我们啊可以操练啊，在主里面有平安。如果我们没有得着这个平安呢，我们就安静在主里面思考啊，做一些检查啊，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平安。所以到了十七章，就讲到呢，主耶稣啊，圣子向圣父求，求什么呢？求三个重点，等一下我们会讲到。所以呢，在一开始就等于我们常讲十七章呢，是耶稣向父神的祷告。那在这个祷告的一开始，他就说：“主啊，荣耀已经完成了，你这个荣耀，愿你来荣耀你的儿子，就尊荣你的儿子，让你的儿子也能够荣耀你，来尊荣你。那这个荣耀是建立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荣耀就是建立在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，照父神的话，已经要完成这个使命了。所以呢，完成这个使命以后，这个荣耀就要啊，就要这个啊，实现在这个啊顺服的这个事情上面。好，十七章三节，一个很重要的经文，他说：“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”那我们常读到这个圣经里面啊，比如说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一个目的，在二十章的三十一节说什么？他说我们啊，这个啊，使徒约翰哈，约翰记下这么多的神迹呢，记写成了这本书，是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，生命也就是永生的意思，得这个 life。 好，这里面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认识就是认识耶稣，就得着这个永生。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个观念呢？我们之前读约翰福音哈，耶稣说啊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我就是生命的水啊，生命的活水。你怎么样吃得着生命的粮啊，喝到生命的活水呢？他说你要到我面前来。所以第一个，信主的人要先到耶稣的面前来，然后呢你认识耶稣，那你就把耶稣吃下去啊。这里面讲耶稣说，我的话就是啊灵，就是粮食，我的话就是灵。所以把它吃下去代表就是说你跟耶稣有连结，你有接纳，你就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。好，所以我们就说认识呢，其实不是啊一个理性上的认识，而是呢在一个怎么样讲，在一个生命上有连结的一个关系哈。所以我们在读到约翰一书啊五章十一节，他说记下这些事情，这个见证啊，就是要让你们知道有永生。这个见证是什么？这个见证就是说，人里面有神儿子的生命就有永生，人里面有神儿子的生命就有永生。所以跟这一句话你把它放在一起思考呢，你就知道说认识呢，就是你跟耶稣的生命有连结。凡是跟耶稣生命有连结的人呢，就必然活出什么样基督生命的样式。也就是说我们在读这个啊圣经里面，特别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，会说我们在死的形状上，耶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耶稣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好叫我们一举一动啊都有新生命的样式。所以我们没有新生命的样式呢，我们就想一想，我是不是只有跟耶稣死了，没有跟耶稣复活啊？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点。所以在耶稣跟啊圣父为门徒祈求之前呢，他先讲了这一番的话语，然后呢再来他就说啊，父啊，这些门徒，这些信我的人呢，都是因你的名赐给我的，所以呢必然呢求主啊，求圣父呢继续的保守他们。所以他祈求什么事呢？在十七章啊第九节，他就我为他们祈求，祈求什么事呢？三件事哈。他说我所祈求啊，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你的，本来就是属你的子民，那我现在为他们祈求了。他说十七章十一节，我从今以后呢，我不在世上，他们还在这个世上，我要往你们那里去。所以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，三位一体的神合而为一，那我们所有的信徒合而为一，成为一个 one body one church， 我们是在主内同为一个肢体。就好像我们同为一个肢体啊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就说，有人呢是手啊，有人是脚，有人是眼睛，有人是耳朵，有人说你这个肢体呢要均匀的平衡的成长。如果这个肢体不均匀平衡的成长，有人手看起来这个身体手很长，脚很短啊，眼睛很大啊，嘴巴很小，那这是一个畸形的身体。所以呢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一个 one body， 那我们怎么样 第一个重要的就是要合而为一。但是我们又要想到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说，合一之前呢、啊、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前提，就是什么？先要和好。所以呢，我们和好，先与神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与人和好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说，耶稣来已经把我们那不能与别人和好的墙拆掉了，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了。所以呢，理当我们是与人和好的人，我们是拆墙的人，而不是继续筑一个不能跟别人和好的那堵墙的人。所以我们要，他说求圣父来保守啊，他属神的人能够合一。今天我们看到啊，很多的地方啊，教会里面有争执、有冲突、有纠纷、有分裂，都是因为不能和好、不能合一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人一把号，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想法。每个人呢，有些人是啊，为了权柄啊，在那边啊，有一些争闹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啊，门徒的一个特质。所以也是啊。耶稣呢向圣父祈求的第一件事情，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在17章的15节他说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。我们不会说一信主就离开世界，耶稣没有这样说，他说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，或者保守我们脱离那罪恶。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个观念怎么样说呢？我们讲到说啊，我们在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呢在罪的刑罚上呢，我们得着了这个释放，不再、啊、我们被赦免了，这个罪被赦免了。但是呢，我们里面那个罪性还在，我们里面那个自我、自私、自大所引出来的，包括我们的欲望、诱惑所引出来的，还是存在那个罪性。我用过这样子的比喻，就说这个人的罪性哈、啊。就像地心引力一样，一直要把人往下拉，人怎么跳永远不可能在天空像小鸟那样的飞翔，人呢会被地心引力拉住，就像人会被罪性拉住。但是你怎么样能够摆脱地心引力呢？你唯有靠着圣灵的能力，你才能够克服这个我们人里面的这些问题。所以圣灵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，就是要帮助我们去旧换新，除去旧人，穿上新人啊！就是刚才我们讲到，圣灵会给我们能力 ，enable 我们来做这个事情。所以呢，他就说：“我求你保守啊，你的门徒啊，这个属你的人呢，脱离那恶者。”好，这是第二个祈求。第三个祈求呢，他说：“求你用真理啊，使他们成圣。你的道就是真理。”啊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约翰福音八章31节、32节，不是说讲到遵守我的道的人就晓得真理嘛？所以这个道就是真理啊，在这里更一次的清楚的说明这件事情。所以怎么样用真理来使我们成圣呢？他说，借着真理 ，in the truth， 我们要成为圣洁啊，我们要被分别出来。那我们在读这里成圣的时候呢，我先跟大家讲解这样一个观念哈。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他说，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叫我们成圣。那这个一次的成圣呢，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身份地位的确定成圣，成为圣徒。但是我们的生活呢必须怎么样？所以在希伯来书的13章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追求和睦，我们更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不能见神。就是说我们有一次的成圣，但是呢我们在生活上呢要渐进式的成为圣洁。怎么样渐进式的成为圣洁呢？我们靠着真理的圣灵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明白真理，让我们能够遵守主的道，所以引导我们走在真理的道路上面呢，我们得着真自由，我们就得着这个真正的圣洁啊，成为圣洁，被分别出来啊。所以在第三点，他就说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啊。所以啊，这就是主耶稣呢 向圣父父神的祈求。然后十七章二十节说，我刚才是为那些跟随我的门徒祈求，我现在要为那些因为这些门徒的见证而相信我的人呢，我也为他祈求。祈求什么？合一，让他们可以合一。哈，就像啊，这个，所以呢，这里面在十七章的二十六节，他就讲到说，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，还要指示他们，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。所以呢，他要说，求说，让神的爱在我的里面。那弟兄姐妹，神的爱怎么样在我们里面呢？那我们就要回，就要往下看哈。当你看到这个罗马书的五章五节的时候啊，罗马书五章五节的时候啊，他前面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啊，患难中要欢欢喜喜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在解释前面的事情，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圣灵要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。好，那我们这里又多认识圣灵来的一个工作哈，圣灵要怎么样把那个爱啊，神的爱啊，丰富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担心说我遵守神的命令啊做不出来啊，只要我们能够追求啊，在追求，继续的追求，走在圣灵里面，那那个圣灵就会 enable 给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把神的爱呢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。所以我们继续在读以弗所书第三章的时候呢，他说因着信呢，我们可以让主耶稣基督那种长阔高深的爱啊，在我们里面是有根有基啊，因此那种超然力量所成就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。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建立一个观念，弟兄姐妹，不是靠你自己的意志，你的血气，你的力量来遵守神的道，而是呢圣灵会帮助我们，给我们这个力量。但是我们有我们应该要做的部分呢，就是我们要追求啊，追求真理。好，所以到了十七章讲完了以后，就等于做了一个结束。从十八章开始呢，就是进入主耶稣呢要受审啊，要这个啊受审判啊，然后要被死，为我们众人呢死在十字架上，以及耶稣的复活跟显现哈。所以呢，十八章开始讲的内容，基本上在前面的三本福音书呢都有许多的描述。所以我今天呢分享就是会把重点放在十六章、十七章，因为这是约翰福音独特有的这个教导啊。那其他十八章以后的教导呢，在前面都有了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十八章，我们记得前面啊，吃完晚餐以后，耶稣呢就带着两个门徒，就是彼得跟约翰，就到这个客西马尼园祷告。在祷告的时候呢，三次祈求父神拿走那个苦杯，然而耶稣还是说，不要照我的心意，照你的心意成全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当他们啊要离开客西马尼园的时候，卖耶稣的犹大就带了官兵啊，这些守殿的这些啊仆人啊，守殿的这个啊官兵来捉拿耶稣。在这里面呢，我们注意到呢，十八章四节跟十八章七节呢几乎是一样的。当他们来找的时候，耶稣就问说，你们找谁？那这一句话产生了一个震撼的力量呢，众人呢啊听到了这个耶稣说啊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，这些人呢都吓得倒在这个地上，代表一个力量。OK， 为什么会这样子？等一下解释。那再来呢，耶稣又在问一次说，你们找谁？他们又说，找拿撒勒人耶稣啊。那这个耶稣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我就是。然后呢，再来彼得呢就拿刀砍了仆人啊，把一个人耳朵给削掉了。那耶稣呢就告诉他说，收刀入鞘吧。那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五十一到五十四节呢，讲到耶稣医治那个仆人的耳朵，然后讲到一句话， 他说难道我不能向父神求差派十二营的天使来打败这些人，不要说十二营了，来一个天使就把这些要捉拿耶稣的人全部打倒在地哈。所以耶稣在这里你看他前面他讲一句话，大家这个啊，被那个吓得震撼力哈，全部倒在地上。然后耶稣在这里做这样子的宣告，再强调一件事情，是耶稣自愿被他们抓住了。这也就是回应我们在读这个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节十八节，耶稣说：“我是我自愿把我的命舍去的，我也有权呢、啊，有权柄呢、啊，把我的命取回来。”所以在这个自愿当中呢，展现的是一个顺服，因为顺服才会完成这个救恩哈。因为我们前面读到说，因为一人亚当的悖逆，所以罪进入了世界，因为一人的顺服就完成了这个义，完成了这个救恩啊。所以这个很重要一个观念。所以被抓到了以后呢，接下来的审判呢，基本上是两种性质的审判。第一种呢，就是宗教性的审判；第二种呢，是政治性的审判。所以宗教性的审判呢，是在大祭司的家里，而且是在晚上半夜，这根本就是不符合这个公义公平的审判程序哈。所以这是违规违法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我们看见公义公平的神呢，是在被人用不公义不公平的方式在审判的啊，这里面要凸显这件事情。那审判的过程里面呢，我们从前面的福音书里面呢，可以知道他们做很多的假见证要诬陷耶稣，没有一件呢是可以讲的啊正确的，包括我们知道谎话讲两遍两遍都完全不一样，所以那个假见证讲起来都完全呢不配套的。所以呢，在这里面只有这个当大祭司问耶稣说，你说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基督是吗？耶稣在这件事情上承认，其他呢一概沉默不语哈。所以呢，这个大祭司说啊，既然你承认你是神的儿子，这个宗教性罪名成立，不用再审了，就把他送到这个比拉多，那是当时的罗马巡抚。那这个就是政治性的这个啊审判哈。那这个前面福音书也跟我们讲到说，比拉多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把耶稣押过来，因为呢，这些宗教这个大祭司、祭司、文士、法利赛人，因为嫉妒耶稣的缘故嘛，好，我们前面福音书有读到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比拉多审判的时候，他一再的说，我查不出他什么罪。那他在问耶稣这些指控他的罪名，耶稣保持沉默，只有当讲到说啊，比拉多问耶稣说，十八章三十三节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那耶稣呢就告诉他说，是啊，我就是犹太人的王啊。好，那十八章的三十七节呢，他讲到说，我为此而生啊，我为这件事情而生，也为此来到这个世间。所以告诉我们，耶稣道成肉身来的一个终极目的，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呢，这当中呢就没有其他的岔路可以走的。他说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这个世间，我要来给真理做见证。真理就是耶稣的道，就是神的道嘛。那凡属真理的人呢，就是听我的话。所以在这里他问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啊，这个耶稣回答说，是，我来要来建立这个王国，这个王国是属真理的人的王国。那对比呢，那个属武力的王国呢是不一样的啊。这个比拉多呢代表是罗马政权，代表的是武力的王国，所以他来要来建立这个属神子民是真理的王国啊，真理的王国。所以呢，那在这来啊，比拉多就问说，那真理是什么啊，真理是什么？那就接下来就是这一番的这个对话，然后就说，那你要我释放那个杀人犯强盗巴拉巴呢，还是要来释放耶稣啊？那在这个当中，我们就看见十九章的第四节，这个比拉多呢对众人说啊，他出来对众人说，好像在审判，因为这些控诉耶稣的人没有进去啊，他们怕污秽了自己，就不能吃逾越节晚餐嘛，所以他们站在外面啊。所以比拉多就出来对他们说啊， 我查了半天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，然后呢，你们他就说，那你们看这个人，那可是众人还一直喊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。比拉多十九章第六节又说，我查不出有什么罪，怎么定他十字架呢？那十九章七节，犹太人回答说什么？我们有律法，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，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啊，所以现在要定他十字架是什么？用宗教性的罪名来控诉他。那比拉多听到这件事情呢，就害怕，害怕什么？他说：“哦，这个来了一个犹太人的王，到底这个跟我啊，我们罗马的王呢，会产生什么样的冲突呢？”他也怕这个暴动，因为比拉多之前跟犹太人有过几次的冲突啊，他怕这个万一发生暴动的话呢，他的官位会不保啊啊，所以呢，他就怎么样？他就把他们。啊，这个把耶稣呢就钉在十字架上，好，所以呢，很讽刺的就是说，十九章十四节，比拉多对犹太人说：“看呐、啊，这就是你们的王。”他们喊着说什么：“除掉他，除掉他！”意思就是说，除掉我们的王，哎，或者说我们不承认耶稣是犹太人的王，除掉他啊！然后呢，祭司长甚至回答说：“除了该撒，我们没有王。”这个时候呢，他基本上他已经忘记了神才是他们的主人了。他说：“除了该撒，我们没有王。当人为了达到自己目的的时候呢，也可以放弃他的信仰。”我们看见是这样，所以呢，这个我们接下来记载就是啊，耶稣被钉十字架，然后十字架上有写了一个牌子，是用三种话写的，有希伯来文，有罗马文，有希腊文啊，写了三样的文字，写什么？犹太人的王，拿撒勒人耶稣啊，清清楚楚的把耶稣的身份写在上面，然后呢，再来记载呢，就是耶稣死了啊，就是在十九章二十八节，他说。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就是说看见他来了，这个使命即将完成了，他就说我渴了，然后呢，这个就应验诗篇69篇21节的话，就有人把这个沾满的这个海蓉的啊海用海蓉沾的醋呢给耶稣，然后他吃了喝了那个醋以后，就说成了，完成了，然后呢就结束了这个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，就死在十字架上。之后呢，就是由亚利马太人约瑟啊，就跟这个尼哥底母呢去求耶稣的身体。那约瑟呢是一个有钱的人，自己有一个新的坟墓还没有用过，所以呢他就照犹太人的规矩，把耶稣的身体呢用细麻布包上啊，加上一百斤的香料呢，包好了就放在他的新坟墓里面。那二十章讲说七日的第一日，那我们就刚才之前的讲过哈，每七日一个循环的话，那这个七日讲的是另外一个七天开始的第一天。啊，这个清早的时候啊，就说过了安息日了哈啊，因为耶稣在星期五这个去世的，然后星期六星期天嘛，所以下一天就是安息日，那过了安息日就是另外一个七天的第一天开始啊，就看见啊，我们基本上看见二十章的一到十节，就是啊，玛利亚还有彼得还有约翰看见空的坟墓啊，空的坟墓呢就是见证耶稣复活了，然后十一章啊，二十章的十一节开始呢，讲的就是耶稣复活站在他们的当中。这里面呢啊，在讲这个啊，看见哈、啊、有一些不一样啊，比如说啊，我们看到这里面的经文啊，这个约翰用不同的希腊文在表示看见这件事情啊，像这个玛利亚啊，这个来到坟墓啊，二十章的一节看见。石头从坟墓挪开，然后看见这个耶稣不在啊，尸体不在这个坟墓里面，那看见的是匆匆一看啊，那个意思。那这个再来呢，他说西门彼得呢，二十六章的第六节第七节呢，他进去以后看见细麻布放在那里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。那个看见呢是比较仔细的看，又是另外一个希腊文啊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 裹尸体的这个细麻布呢，不是说人起来又把这些布拆掉呢，变成一堆布放在石头上，而是呢，那个人好像是从细麻布的这个裹尸布里面蒸发的，成为空气一样蒸发出去了，所以那个细麻布还是维持一个人形的样子。那因为这个躺尸体躺的地方，那个头的部分呢是稍微有点高度的，所以那个头部的细麻布跟身体的细麻布呢，在包裹上基本上是分开的处理，所以呢就看见有两个细麻布在那边呢，是好像人的身体呢啊，从像空气一样蒸发出来一样。好，所以这是西门的看呢，就比较仔细的看。那我们看二十章第八节，他说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，那讲的就是约翰嘛，看见就信了啊，看见就信了。这个看见哈，在希腊文的另外一个字啊，所以这边用了三个看见啊，不同的希腊文来表示这个，所以第三个看见是一个什么样？是一个心智的看见，内心的看见。所以他在讲说，因为从内心出来去看的时候呢，他看见就信了。所以许多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凭着眼见哈，所以在后来我们会读到那个啊，这个多马啊，他不相信耶稣复活。耶稣就显现的时候就对多马说，那你来摸摸我的身体啊，摸摸我手上的钉痕啊，啊摸一下我肋旁的这个啊伤痕啊。啊，这里面呢就讲了一句话，就说什么二十章的二十九节，你因看见了我才信啊，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。就代表说我们不是要凭眼睛来看，因为眼睛看东西常常会啊，看不清楚，因为我们的看都是片面的哈。但是我们是从内心心智打开来，那种看见是真正的看见，是那个相信。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啊，也透过使徒约翰在前面所讲的，他进了坟墓以后，看见这个空的坟墓就信了。然后耶稣在二十章的二十九节告诉我们说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。那这一次提醒我们，我们的信主哈，我们虽然有很多的证据，有很多人生命的见证摆在我们的面前，重要的还是从心里面相信。所以我们在读到这个罗马书十章九节说，你们若口里承认耶稣是基督，那心里相信啊，口里承认呢，你就得着这个生命，就得救啊，这个意思。所以那我们再一次的回来，我们从今天的经文，我们看见啊，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在二十章的三十节、三十一节，要叫我们读了就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我们读不是用眼睛的读，也不是一个理性的读，而是我们从内心的眼睛啊，我们那个心智心打开来所看见的，我们所相信的，这样才是扎扎实实的。我们走啊，这个啊，相信啊，我们所啊，这个救我们的耶稣哈、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啊，今天的分享，从约翰福音啊十六章到二十章的分享。那我们记得主耶稣是多么的爱我们，他知道我们所有的难处，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所以他向父神求那保惠师，求真理的圣灵来常常与我们同在，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啊，要 enable 给我们能力，要将神的爱浇灌我们的心里面，那我们可以活出真理啊，活出有恩典有真理的一生。那我们在祷告中啊，我们就为这件事情来祷告，感谢主，谢谢你，我们看见你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，你的救恩是如此的奥秘，是我们眼睛从未看见，心里没有想过的。但是今天借着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这些神迹奇事，我们读了这些主耶稣的教导，耶稣为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心里面更加有这样子的确信，主你如此的爱我们，你没有离开我们，让我们独自在这个世上成为孤儿，让我们有圣灵陪伴我们，带领我们一生走在真理的道路上面， 主啊，孩子向你祷告，就像耶稣基督的祈求一样。第一，我们要祈求我们教会的合一，众人的合一。第二，我们天天祈求叫圣灵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脱离那罪恶，使我们可以胜过人的里面那个罪性，不再犯罪。第三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不但是祈求不该做的事不要做，我们要祈求要活出真理，该做的事情呢，我们应当要来活出神你希望我们有的那种良善。因此我们众人就成为耶稣基督的荣耀。谢谢你，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读经分享，我们的祷告就来到你的宝座前面，求神照你的应许来应验啊，应许我们。感谢你听孩子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结束。